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利未记第四章，今天我们就读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神在会幕中对摩西说话，最先启示的就是五个基本记。神是圣洁公义荣耀的神，现在神来与人同住，人不圣洁不公义又有罪，人怎么担当得起呢？因此神先告诉摩西，人该怎么样才能够合适的来到神面前。在旧约就是要借着献祭，而这些祭就是新约耶稣基督的预表。彼得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这么宣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是人蒙拯救唯一的一条路。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节有告诉我们怎么样借着这条路人可以来到神面前。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就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在这里我们看到新约把来到神面前的路很清楚地启示了出来，就是必须借着耶稣基督。很可惜的是，大部分蒙恩得救的圣徒都知道耶稣基督是那唯一的路，也都有了一些主观的救恩，但是对于基督救恩浩大的程度以及应用在我们身上细致的程度，缺少了应有的鉴赏与珍惜，以至于属灵生命的成长有限，甚至于停滞不前。所有属灵的事物都是要先看到才能够经历，有经历才会鉴赏，能够鉴赏才会珍惜，能够珍惜才会奉献，而能够奉献才能够带进更多的看见，这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而带出生命的成长。如果要看见基督救恩的宝贝，最好的图画就在利未记中的五个基本记，这也是神来与人同住最先向摩西启示的，人该怎么样才能够合适的来到神面前。而这启示的顺序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一，人要借着燔祭才能够蒙神悦纳，也就是要借着耶稣基督，人才可以来到神面前，把自己全然的奉献给神。燔祭的血虽然是连于救赎，让人能够在血的遮盖下蒙神悦纳，但是并没有真正处理关于罪的问题，目的只不过是让人能够蒙神悦纳。第二，人就要借着素祭来蒙神纪念，也就是借着享受耶稣基督的供应，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第三，就是人要借着感恩的平安祭与神交通，也就是借着基督成就了神与人之间的和平，并且一同享受宴席，而产生了双向的交通。这时候人在神的同在中，并且人活在神的光中，因为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约翰一书一章第七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在光中能够与神交通，那时候我们就要真正看见自己的难处和缺失，原来我们里面外面都是罪。这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真需要神儿子耶稣的血，因为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一切的罪就包括了我们里面的罪性和外面的罪行。这也就是神向摩西启示的第四个和第五个基本祭，赎罪祭和赎愆祭所要对付的。赎罪祭在 利未记第四章，而书签记在利未记第五章一直到第六章的第七节。或许我们会以为罪就是罪，为什么还要这么麻烦，要分为赎罪记和赎签记呢？罪和签有什么不同？为什么需要不同的献祭条例？盼望借着利未记，我们能够对基督的救恩有更高的看见，更美的鉴赏，更深的珍惜，这样就能够带出我们对基督有更丰富更完美的经历。简单来说，赎罪祭是处理我们犯罪的生命，而赎签祭是处理我们在生活中所犯的罪，也就是犯罪的行为。当初亚当在伊甸园犯了罪，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就告诉我们，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在罗马书五章十九节就更进一步，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了罪人。因此只要是亚当的后代，生下来就是罪人，因为人的生命被败坏了。保罗也曾经立志行善，却没有办法持续，经常是自己愿意做的做不了，不愿意做的倒去做了。他经过了许多的挣扎，最终才发现原来他是属乎肉体，这在罗马书七章十四节，他里面住着罪，这在罗马书七章十七节，而在他的肉体里没有良善，罗马书七章十八节。原来人堕落之后，撒旦就以罪的形态住在人的里面，让人不知不觉就犯罪，人的生命就变成了犯罪的生命，而这犯罪的生命就带出犯罪的性情，就是我们说的罪性，而这个罪性就产生了犯罪的律。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三节，保罗就称为肢体犯罪的律，这律形成了一种权势，一种辖制，让人不知不觉不由自主的就产生了犯罪的行为，人被罪性所辖制了，就活在肢体犯罪的律之下。所以人不是因为犯罪才成为罪人，正好相反，是因为人是罪人，所以很自然的不知不觉的不需要努力的就会犯罪。这也就说出，不管在哪里，只要有人的社会，人就会争权夺利，人就会寻求自己的好处，甚至于不惜践踏别人，这是人的罪性。因此当人经由翻祭、束祭和平安祭来到与神交通中，当人在光中看到自己的不堪，接下来神就启示必须先对付人犯罪的生命，也就是人里面的罪性，之后再来对付人犯罪的行为。因此第四章就讲到赎罪祭，主要是对付人堕落之后生命败坏了，里面有了与生俱来的罪性。为什么知道赎罪祭是对付罪性呢？在第四章我们就会看到，那里处理了五种不同的情形，而有着相对应献祭的方式。五种情形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们所犯的罪都是物换的。在第四章的第二节、十三节、二十二节和二十七节，都有提到是误犯的罪，也就是说不是蓄意的，不是故意犯的罪，也就是说没有犯罪的动机，甚至有些时候人连自己犯罪都还不知道。我们知道在人的法庭里，犯罪的动机很重要，甚至于还有不知者不罪的说法，这是因为人的律法都是相对的，但是神的标准是绝对的，只要是违反了神的公义、圣洁和荣耀就是罪，不管你有没有动机，或者你知道不知道，罪就是罪，就需要处理。所以就是你误犯的罪，甚至于你不知道是罪而犯的，都需要借着献祭来挽回与神之间的关系。在人的法庭，罪有大小，并且按着比例的原则来判刑，然而在神绝对的标准面前，罪根本没有大小，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并且神的标准是绝对的，达不到神的标准就是犯罪。 而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一定要认识，在神绝对的标准下，神怎么看罪。但是另外一方面，在神面前，罪虽然没有大小，但是罪所产生的影响仍然是有大有小。因此要处理不同的罪，主要处理是罪对人的影响，因而要献上不同的祭牲，也有不同的献祭方式，目的是要除去罪所产生的影响。影响大的就要献上大的祭牲，而献祭的方式，尤其是处理血的方式，就要更完全。整个赎罪祭的记载是从影响最大的开始，所献的祭牲也是最大的。我们来读第一节和第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这两节可以看成是赎罪祭的引言，是耶和华在会幕里对摩西说的话，要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上误犯了一件。首先，耶和华的律例、诫命和典章，神已经借着摩西颁布给以色列百姓了。神的律法是见证神的公义圣洁，百姓们都应该熟悉并且应该遵守。当然，神也知道人没有能力遵守，才会有赎罪祭和赎愆祭的条例，给人补救的方法。我们知道旧约礼仪的律法到了耶稣基督就停止了，然而旧约道德的律法到了耶稣基督反而加强了。而新约圣徒行为的依据不再是摩西的律法，而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我们俗称是耶稣的登山宝训，就是耶稣在山上对门徒们所颁布天国的宪法。所以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都应该熟悉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那应该是圣徒们在教会生活的行为准则。当然，同样的，靠着人的生命根本做不到，因此我们才需要来看利未记关于赎罪记和赎愆记这些律例的预表，我们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支取耶稣基督的救恩，帮助我们过出一个合乎神天国子民的生活。在这里说，若有人误犯了一件，神在这里定规的非常仔细，只要是一个人误犯了一件都必须要处理。这里说误犯，说出他不是蓄意，他不是故意，有可能是一时的软弱，或者一时胜不过试探，或甚至于是他的无知。可是一旦他知道了，他就必须要处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教会中的一个小弟兄或小姐妹，根本无关紧要。你很可能就是那一个人，而你所做的很可能就是那一件事。只要是违反了神所吩咐不可行的，都会对教会产生不好的影响，都必须要处理。当然，处理的方法就根据影响的大小而有五种不同的处理方式。我们先来看第一种，记载在第三节到十二节，这一个是最严重的，处理的细节也最多，这一个我们要花时间好好的详细的来读。我们来读第三节，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和版一开始用或是起头，即使在原文中有一个如果，和版没有翻出来。所以前面两节是一般的情形，等到有人做事情不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就必须要处理。第三节就告诉我们第一个事件，如果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祭司是当时以色列百姓中的属灵领袖，他帮助以色列百姓向神献祭，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向神敬拜赞美。属灵领袖犯罪是件大事，影响非常深远，会使百姓都陷在罪里。 这也就提醒我们，如果你是在教会中做领袖的，要特别谨守自己的言行。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三节特别的提醒长老要做群羊的榜样。如果长老犯错了，会众很容易上行下效，就使得全教会都陷在罪里。因此领袖犯罪必须严肃的处理。除了领袖个人的道德行为必须谨守之外，属灵领袖对教会的带领也至关重要。有时候因为领袖对真理的认识不准确，就会把教会带到错误的教训中。有时候领袖对世界的一些妥协，就会使世界渗入教会中，让教会失去圣洁的地位。有时候领袖对权力的恋战，就会使得教会落入无止境的纷争中。这些败坏的结果并不是这犯错的领袖所乐意看到的，却是因为他的错误而引起的。虽然是误犯的罪，却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他就必须为他所犯的罪献上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犊，在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公牛是祭牲中最大的，因为领袖犯罪影响大，能够使全会众多陷入罪中，因此就必须献上最大的祭牲。献祭的祭牲都必须是没有残疾的，因为这祭牲是基督的预表，基督是完全完美的，因此献上的公牛犊也必须是没有残疾的。该怎么样处理公牛犊呢？我们明天再来细读。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受膏的祭司，他可能很老练，他可能很属灵，但是他的罪性仍然在，如果不警醒，他也会犯罪。当领袖犯罪，就能够使百姓陷在罪中，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因此做领袖的都要经常留心，时时警醒，教会的圣徒也要经常为那些领袖们祷告，帮助他们都能够警醒地活在神面前。我们都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为教会的领袖来向你祷告，谢谢你在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把我们摆在教会生活中。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了一些属灵的领袖，在他们的照顾陪伴之下，我们才能够过甜美的教会生活。求你特别怜悯看顾教会的领袖，赐给他们智慧，能够明白你的旨意，赐给他们能力，能够带领照顾教会中的众圣徒，赐给他们恩典，能够警醒地活在你面前，能够照着你的心意来带领教会。尤其怜悯他们，让他们不小心堕入误犯的罪中，特别求您亲自来挽回每一个领袖，帮助他们重新得力，能够带领教会一同来学习。你向我们是平安赐福的意念，甚至于在负面的情形当中，要转成救人的救恩，纪念并保守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